下一个案子是在第144页，是有关于已收载成分药品给付规定的异动案件。那第五案的挂号一是要是要报告红血球生成数的给付规定的修订。那在案件经过的部分，我们在红血球生成数的给付规定之前，在104年12月1号有做修订。那这个修订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将原本我们是用HCT， 也就是血溶比来作为治疗的判断标准，把它修订为用血红素，也就是 HB。 那这个给付规定里面，原本的给付规定我们也有规范说牺牲的患者每周要检查 HCT， 这个是原本的规定，现在也还是这样。那另外 CABD， 也是腹膜透析跟胃透析的患者，他每个月要检查 HCT 一次。那我们上一次12月1号的修订也有把里面 HCT 的这个值也修改为 HB。 那现在肾脏医学会有来建议说，洗肾患者他 HB 值的检查频率应该要配合修订，他的频率应该是配合修订为每个月一次。那没有透析的患者只是修订为每三个月要检查一次。那我们依据在说明的部分，我们依据2015年台湾慢性肾脏病临床治疗的指引，因此同意说学会的意见，所谓红血球生成素它在透析患者的部分，它检查红血红素值的频率修订为每个月一次。那另外关于未透析的患者，我们则修订为至少每三个月检查一次。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关于胃透析患者，因为我们为了要呼应给付规定，我们有说使用了这个红血球生成素以后，第一次使用我们在治疗的第6到8周要检查它 HB 值的上升值有没有到达目标。因此虽然胃透析患者我们是规定至少每三个月要检查一次他的血红素的值，但是他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应该要在第6到8周就要检查一次，那而后就是至少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以上报告。
这个案子应该理论上是省钱的，因为我们把那个规定的必要的检查项目的时间是拉长了。那第一次的做的话，第一次初次使用的病人是为了确认他对这个药有没有疗效，所以是配合那个我们给付规范，他要交出那个疗效报告。好，这个节省费用的 OK 了，好，谢谢各位代表，我们下一次。